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潮生活，一百种生活。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我哋喺学校好少被教导话你要努力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系咪？不过自由职业听落就令到好多人都好向往嘅，因为自己工作、自己生活、自己话晒事。而家呢个社会咧，可以话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咧，都更加有利一个人咧去做呢个自由职业嘅。今日我哋嘅节目咧，首先同大家分享下咧自由职业提供嘅一啲非常之实用嘅建议。如果你有志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就算你中途转行，我由全职或者我同人打工，我而家都想做呢个自由职业者。我觉得今期嘅内容就好啱你听啦，尤其适合大家喺人生当中希望有新转变嘅朋友。就算在美国学校都是一样的，没有堂堂正正或者很实实在在地教你，你怎样可以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是不是？以前就更加没有了。甚至乎现在的学校都不会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所以自由职业者 freelancer 这个职业，大家听落是可能是很片面，或者你对他的认识未必那么清晰。现在人对于自由职业的一个普遍的误解是什么呢？它主要是由专业人士在两个全职工作之间的一种权衡之计。又或者有些人就说，我花一些时间在工作之外所做的 side job，所谓的副业。但是现在呢，全职的自由职业者呢，就不是大家可能想的以前那种了。他是可以成为一个长期可行的职业道路的选择。事实上，现在在美国工作有大概670万的自由职业者当中呢，有 64% 呢，是只是专注在自己的自主创作、自主创业的这些全职的人士。而没有再做其他工，亦都没有去到其他公司帮人打工的。很多人决定我要长期坚持做全职的自由职业，原因就是因为这种职业的方式它实在太特别，亦都有它很独特的优势，而且是很符合他们的职业偏好。虽然是这样，跟朝九晚五正正经经去打份工，去做一份我们所谓的全职工作相比，这种全职自由职业是并没有规定有哪条路是一定要行，或者你一定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到的。我看了有一个实际案例的分析，他在上年的六月份他做是营销顾问，他做这份工也都已经是做了10年，而且是他自己创业的这份工。咁呢10年嘅时间，佢就分享话一路咁过嚟，佢发现点先可以能够喺呢一份嘅工作当中保持势头啦。另外，同时亦都要适应啦出边环境不断嘅变化，最大限度咁减少咧佢自己嘅职业倦怠，或者嗰种孤独嘅感觉，或者系遇到一啲唔系咁好嘅客，对自己身心造成嘅负面影响。所以咧，就因为佢嘅分享，我就觉得哇，实战经验实在系好值得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去探讨嘅。咁以下咧就系由呢一位。做了10年自主创业的营销顾问，他所总结出来的职业生涯当中的重要经验。而这些经验呢，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如果各位有志是从事长期的自由职业，或者你真的有想过这件事的，又不知道怎样开始的，那我觉得这些专业人士的建议呢，是绝对可以帮到大家的。那想要你在所提供的独特的专业知识和公司正在找的一些紧缺的行业技能之间，一定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结合点，那你一定要找到是定义你作为自由职业的一个最有利的基础。无论你是一个专注高度专业化的产品也好，或者服务也好，你是特定要提供某一些客或者某一种行业的，那亦或是提供互补性的服务组合，你都要选择一个能够反映出你自己个人的优势，能够很方便大家理解而且能够接受的一个很有利的市场。那他分享就说，例如他是做这个市场营销嘛，营销顾问，那他跟科技公司和媒体品牌和非盈利组织的合作呢，那他就制定了一个社交媒体内容营销的咨询策略，同埋有提供課程、提供培訓，希望可以推動對方咧係達至某啲嘅成果嘅。咁所以呢種嘅有利基礎嘅市場嘅細分， 是很简单很突出地去表达了他所支持的某一种的客户类型是哪种，还有这个人所提供的具体的服务有什么，从而就帮助他的客户能够应对和营销相关的一些问题和挑战。而他的客户也正在找的一些具备专业技能的第三方去帮助他们完成某些重要的任务，所以对方可能会发现某些专注在细分领域的一些专业人士，包括可能现在听众的你。另外呢，专注在几个专业领域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自己的技艺，更加深更加好地去表达你的专业信心，那就可以帮助你和你的潜在的客户建立彼此的信任了。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确定每一个人自由职业者你的有利基础的这个方向策略之后呢，那就要公开分享你的想法了。同客户建立信任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展示去代替讲述，你可以在公共论坛持续分享和你份工和你的服务重点相关的观点、经验或者建议，而不是直接告诉客户知。无论是透过你的社交平台也好，或者部落格，或者甚至乎其他的方式，总之发布和你专业知识相关的主题内容，都能够帮助客户去发现你、找到你，跟着直接在你的专业知识当中那就寻求帮助了。比如具体一点，在美国就你可以在 LinkedIn 或者你所在的行业的一些期刊、一些网上杂志发表你的营销观点。好像这位分享的专业人士，他是因为分享营销观点的，所以他会在一些市场杂志上会分享他们的一些最新想法，并且他会以嘉宾的身份参加很多的 podcast 的播客节目、一些彼此的视频录制、也都有助他能够保持他和一些客户的关注度，而且可以持续吸引一些新的客户。而透过你各种渠道的知识分享，其实你提供的是免费价值来的，那你就不需要再向一些在外面潜在的客户再次有机会见到的时候再要强调你的资历，因为他很清楚、你在过往一路分享的东西，同埋可能亦都好认可你在过往分享的东西，那就有助你可以保持到自己的一个专业知识同埋一个专业的形象了。而第三步就要专注你的人际网络。咁既然你成为咗一个自由职业者啦，你嘅人际网络梗系好紧要啦。罗拉系一位具有包容性嘅营销战略家同埋首席嘅营销官顾问，佢从事全职嘅自由职业咧已经超过八年啦。佢话你拓展培养同埋参与人际网络嘅方式系最能够体现作为员工喺公司工作嘅价值方式。总之，如果你能够坚持有意咁出现喺你嘅人际网络当中，咁你就会建立一个咧由志同道合嘅人所组成嘅大家互相支持嘅系统。他们都很开心你将客介绍给他，支持你的项目，他也会帮你成功，同样大家是互相的，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提供帮助。第四就是要将我们的收入就多样化，建立一个以上的收入来源是大部分全职职业的人士长盛不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尤其就要尽量避免跟以前我们印象中自由职业相关的叫做好天就收埋落雨柴这种循环，即有时候淡旺季还要是很明显的那种。于是要有目的地去开发不同的服务产品，呈现你的收入能够多样化，和一系列的客户合作，又或者可以在多个行业去做不同的业务，希望可以获取更大的职业保障，吃到饭吃饱饭，这个才是根本，其他什么都假。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这位的营销策略顾问，他的主要收入有四种的，他们都是跟他的市场营销技能相关的，比如提供职业指导、教学课程、项目的咨询和一些培训活动。这种收入来源，他们这种组合是真正令到他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彼此也有关联，能够用各种形式为他的客户提供连带的价值，并且也为自己在收入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尤其是当市场出现一些你控制不到的变化的时候，那你所可以提供的服务或者产品的需求减少的时候，其他的收入来源就会在这个时候确保你的收入稳定了。第五步就是要建立自己的信誉。多利是一位战略顾问和主题演讲师，也是长期游戏 The Long Game 这本书的作者。他做了全职自由职业已经有17年了，很有资历。他说在如果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早期确保你被认真对待，这件事很重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怎么呢？就是要尽快收集尽可能多的社会证明，证明这个是你的能力。他说这个可能是包括了在大学做一些客座讲座，和一些比较出名的有名气的客户的合作，在知名的出版刊物上面被引用，或者你帮他们写文章， 或者获得呢个领域嘅一啲重要人士嘅推荐同埋认可或者评价。咁呢种嘅社会认同咧，绝对可以提高你嘅知名度、可信度，咁增加你获得机会嘅可能性。咁如果有啲人未获得呢啲嘅荣誉，咁就会放弃。但系更好嘅计划就系制定点样可以获得呢啲嘅荣誉嘅战略啦。举个例子啦，当一个人喺你职业生涯早期咧，你可能会俾几十间嘅大学去 send email 宣传自己一位客座讲师。而好似我哋啱啱提到呢一位嘅战略顾问、主题演讲师嘅多利咧，佢已经喺杜克大学等等呢啲非常知名嘅大学去任教做客座讲师，但系佢自己系冇 MBA， 甚至乎系亦都冇任何嘅好高嘅，例如博士学位，但系佢可以获得今时今日嘅一切，佢就话源于系最初嘅呢种努力啦。第六步就是要保持我们的可靠性。你想想，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有效率的独立的第三方，并且是有持久的竞争能力，能够给你的客户一再合作，一个成日都会忽略的一方面就是你要成为你的客户可靠的合作伙伴。组织心理学家、前临床心理健康治疗师亦都是作家的梅多莎，他就说要始终如一，可靠，善于沟通。有无数的人呢是成日都会唔记得嘢啦，为自己冇完成嘅嘢咧去揾各种嘅借口，亦都唔会及时进行沟通。嗱，啲客点会信你呢？换句说话嚟讲咧，就是要合作得好容易，好放心。虽然你可能提供嘅服务，你只系满足你客户嘅需求，但系你所提供嘅体验咧，我谂先会俾客户留低深刻嘅印象。呢个系会决定佢下次会唔会再同你合作，或者佢会唔会将你推荐俾佢身边嘅朋友。这个不是意味着你一定要表现得相当之完美，是意味着你需要表现出你重视这段的关系，这个是不同的。对于雇佣你和你合作的客户，你要表示出赞赏和尊重，即是说你一定要在你承诺的时间做好你要承诺的事，并且要确保在围绕这个进程当中你和客户之间的及时沟通。第七点就是要不断增长你的技能。这位的作者他说他每一年都会投资尝试一些全新的业务，或者去深入学习，以提高他自己在某一个特定领域的技能。例如他刚刚完成了一个项目，获得了 Berkeley 的高管培训学院的高管教练的认证，以此是可以扩大他作为营销人员的职业培训的服务范围。亦都可以承诺每年一次成长机会，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安排到时间去积极拓展自己的技能和经验，而不是被动地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继续成为你的客户的宝贵资源，适应新兴的技术，或者在未来市场的波动发现一些新的职业兴趣，确保你的工作、你提供的服务始终是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自由职业者是需要主动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保持自己与时并进，行在这个领域的尖端，所以一定要优先考虑这一点，在你的日历上要安排好时间。第八点呢，就是由错误中学习。如果你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你一定会犯很多错，但只要你在错误当中吸取教训，长远来看，这些错误一定会是令你受益匪浅的。一位双语品牌的战略师兼平面设计师的尼特，他在12年的主创过程当中是学习了很多这个宝贵的经验。他说我们人都会犯错，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代价极其高昂的错误。那是什么事呢？当时他由于依赖同朋友的口头协议，在那次经历就令到他明白，合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就算是朋友都是。这个是一个无声的伙伴，以确保你每一笔的交易都是透明以及是有保证。所以现在尼特亦都会好小心咁将所有嘅细节都记低，透过明确义务，我哋嘅服务包括咗乜嘢，唔包啲乜嘢，咁你就可以消除困惑或者啲潜在嘅争议啦。又或者真系做唔到嘅时候，有啲咩补偿嘅条款系咪？第九点就系优先考虑能够为你带嚟快乐嘅嘢。全职自由职业都唔系话所有人都啱嘅，但系如果你好清楚自由职业有啲咩嘅好，有啲咩嘅唔好。咁你就可以有意识去挖掘呢种工作安排嘅好处，咁啊尽量就扬长避短啦。咁自由职业嘅好处主要咧，我哋讲，你就可以好灵活咁控制你同客，你系可以好灵活咁控制你同你合作嘅客户，你承担嘅项目，仲有你嘅日程安排。呢、这个往往都系自主创业俾到好多自由职业者带嚟最大最大嘅快乐。咁啊，揾到能够去继续挞着你关于呢份自由职业乐趣嘅部分，咁你先可以帮助到喺自己坚持呢个行业上边揾到动力。咁而自由职业咧最令人开心嘅时刻，我谂就系建立咗一系列嘅服务项目啦，有持续嘅收入来源啦， 每一项任务都要利用不同的技能，还可以为自己所设定的一些小具挑战性的目标而努力，而跟着又取得成功。最后这一点就不要害怕不好，在每一个职业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什么力不从心的时候，力有不逮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未意识到安排自己工作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你可能就会伤害到自己了。好像一位从事自由职业有差不多九年的一位软件服务的策划师和顾问，这位Josh 他就说，你需要等自己处在一个随时能够 say no 的位置。很多自由职业者因为他是自由职业嘛，所以因为收入或者不够稳定的这个原因，通常是以很低的价格为一些很难搞的客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做到自己筋疲力竭，然后呢可能影响了下一次，或者影响了你自己对于自由职业的感官。如果可以的话，在你有足够积蓄能够很自信地去拒绝一些你不想做的事之前，他建议大家就不要那么快就要做这个全职的自由职业了。潜在的客会在销售电话当中感受到你的自信，同时也都因为你的自信，你会更容易和他合作，同埋亦都会谈到一个很好的价钱。希望大家尽早能够吸取或者听到这些的前辈，这些的专家他们实践之下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包括他们享受过的好处，踩过的雷，希望亦都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去认识到全职的自由职业的真正的挑战。如果你都可以认可，亦都认为自己可以驾驭，那你就可以开启正式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全职自由职业者的生涯了。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庆贺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Go 潮生活。Go 潮生活，一百种生活。
大家有冇同自己定义过咩叫成功啊？如果成功真系有定义嘅话咧，我谂就系每日做自己中意做而且好擅长嘅嘢啦，系咪？好多人嘅生活咧就系缺乏生机，系因为佢冇揾到自己擅长嘅嘢。我哋人就唔需要十项全能面面俱到嘅，净系做你自己擅长嘅嘢咧，就可以令你感觉到真正嘅生活价值噶啦。人生最大嘅挑战之一就系要搞清楚究竟你最擅长乜嘢。不过仲有一样嘢仲难嘅，就系要揾出自己唔擅长嘅嘢啦。正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或者要正视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是一个很宝贵的技能来的。因为你不需要样样精通，事实上在现在这种专业化这么细分的时代，反而会令你更有优势，令到自己可以变成了很有价值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什么都做，而是要做一些真正适合你的最擅长的东西，并且可以了解自己有什么局限，那尽量就不要碰了。跟你讲个故事啊，1999年 Mark Randolph 他是一间叫做 Netflix 的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有一天 Mark 就听到有人敲他办公室的门，原来就是他的合伙人 Reed Hastings 就问他可不可以就帮 Mark 做一个 PPT 的展示。 Mark 就说当然可以啦。好啦，于是 Reed 就开始讲了。咁佢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回忆翻呢一段嘅往事，佢话一开始佢都唔明白对方喺度讲紧啲乜嘢嘅。咁啊，因为咧佢同佢展示嘅系一个非常之唔典型嘅 PPT 啊 PowerPoint 嘅呢个演讲，佢而系关于 Mark 自己嘅，因为 Reed 系帮 Mark 做咗一个关于 Mark 嘅报告。好啦，到最后咧，咁啊 Mark Randolph 咧就明啦，哦喺佢嘅演讲入边咧 ，Reed 系认为佢应该要即刻取代 Mark 成为公司嘅 CEO。咁啊之后有人问咧 ，Mark 你系点样处理噶？佢记得佢当时喺黑暗当中坐咗好耐好耐一段时间，而成个 office 嘅气氛咧好沉寂。Mark 就话咧，佢跟住就揸车翻屋企啦，咁同佢太太坐喺后院嘅走廊度斟咗杯酒，将件事咧话咗俾个老婆知。他说他意识到虽然这个令人无比痛苦和失望，但是他觉得对方即是指 Reed 是做得对的。但是 Reed 之所以是对，是因为这件事改变了 Mark Randolph 的人生轨迹。 Mark 是很想成为一流的首席执行官，成为一个能够令到公司市值可以有几十亿美金的人。但是呢 Reed 的想法就是对方并不擅长这样做。这个就是当时 Netflix 陷入困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绝对不是说 Mark Randolph 是一无是处。具体一点来讲，在经营早期阶段的公司的时候，他真的功不可没的。即是说这个是他在 Netflix 所做。事实上这个正正就是 Mark 在 Netflix 所做的事。他的一个想法就变成了一间公司。不过他就不是那个可以将间公司发展成为由零至到市值过十亿的公司的人。因为这个是需要另外的技能组合。Mark 有一个选择，他一是做一个很巴闭的自己，一是做一个很普通的人。他选择了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辞去了 CEO 这个职位，开始了帮助早期创业公司的这个职业生涯。即是说 Mark Randolph 呢每日睡醒觉他都是做他最擅长的事。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你呢 ,Mark 的故事可以简单概括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性，而这个也可以帮助呢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我们试想一下，我们自己在某一些领域在挣扎着，你可以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卓越呢？我们之所以故意用卓越这个词呢，卓越这个词呢我是特登要用在这里的。的确是这样，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要希望自己变得卓越，因为卓越呢才可以给我们目标和激情，卓越绝对值得分享。那你为什么在某一些方面不够卓越呢？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合理的答案的。或者在你学习新的知识，或者你在探索，或者你在早期建设阶段。因为卓越是需要时间，也很有难度。但是如果你的新的追求能够令你感觉到满足和兴奋，那就一定要拜托你坚持下去。但是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你没有十足的答案，那就是时候要想下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是因为我在其他方面是不是很出色呢？答案呢有时都挺明显的。不过我们讲回刚刚那个真人真事来讲，它就不是很明显了。尤其对于 Mark Randolph 来讲呢，就是一样了。或者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但或者你可能想极都不明白。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对的，都是合理的。很多人都或者经历过这种情况，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你都渴望成为一位什么家，或者这个领域的最 top 的那个呢，但是你可能从来都做不到的。你可能会有尝试过无数次啦，咁你个尝试嘅过程当中，亦都获得过一啲唔错嘅成绩啊，获得过一啲唔错嘅肯定，但系咧始终系去唔到你目标嘅嗰种嘅高度，所以喺内心嘅深处咧，你就好明，我可以完全胜任呢份工作，但系唔可以话系卓越，更加就唔可以话系完美出色添啦，令到大家会觉得好痛苦。冇问题，好，跟住我哋就去到第三个问题啦。如果我只系做我擅长嘅嘢，咁又会点呢？从来都没人说过 Shaquille O'Neal 是一个很差的篮球运动员，因为他不懂射三分。但是不是 Shaquille O'Neal 很厉害的，因为他可以在他自己很擅长的那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小小的思维实验。假如你知道你自己最擅长什么，那你一日当中你用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呢？ 20%？ 如果好彩的话，可能你用了 50%？如果你将这个比例再提高，你有没有想过会变成什么样呢？如果你每日有 80% 的时间全部都用在你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上面，是不是听起来很正呢？那现在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你需要做重大的改变，或者你需要换一份工，或者你需要换一份工，又或者你需要换一种工作的方式，又或者你现在都未必可以即刻做到这件事，都不紧要。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好像 Mark Randolph 一样可以求其卸任 CEO 的嘛。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做到的，就是逆向思维。你想想，为了明天的目标，我今天要做些什么？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那就帮你不到，你就唯有自己去想想它，摄高个枕头，想两天不得就想三天，想三天想不到就想一个星期。最后呢，当时有一个访问就再问回 Mark Randolph， 你有没有给其他人有什么建议啊？那 Mark 就说，如果一个人在找什么是成功，他说他认为成功就是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即是说成功不是什么都做，成功呢是要做一些有意义、有目的和你最擅长的事。希望今天的分享都会对你有帮助。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
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